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自从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快要40年了，因为他们的背叛行为，上帝没有让他们进入迦南地。在旷野中流浪的岁月中，年老的一个一个的死了，埋葬了。现在他们的儿女长大了，也都结婚生子了，他们又重新回到寻的旷野，安营在加底斯。
孩子，去通知摩西和亚伦，要他们快来，还能见见他们的姐姐米利安，剩下一口气了，快去啊。
谢谢你来叫我们。他还能说话吗？他还会认识我们吗？
我想他还认识你们。哦，到帐篷里来吧。
米利安，姐姐，你听得见吗？我是亚伦。
知道，摩西在哪里？
米利安，我在这里，我们两个都在你身边。你有没有什么痛苦？
不，没有什么痛苦，只是很疲倦，十分疲倦。
你休息休息，米利安，你真是个好姐姐。你和我们在旷野中漂流了40年。现在你就要安息了，
米利安，姐姐。米利安，我是摩西，你的弟弟，你在尼罗河边照顾过的婴孩。
我记得，好漂亮的婴孩。
姐姐，你当我是婴孩和孩童时，你天天照顾我。米利安，我们生了埃及的军队以后，你变得饿，百姓们还在唱着，全营的人们都会想念你。米利安，米利安，米利安。
就这样，米利安就死在加底斯，也埋葬在那里。在加底斯，水不够供给全体百姓，因此争吵跟发怨言又发生了。
啊，我们要水啊，我们要水啊，没有水我们怎么活啊？没有水我们怎么活啊？
我们都没有那样，都死在这里。
摩西啊，你是我们的领袖，你为什么把我们全会众带到这旷野来，使我们跟牲口都渴死在这里呢？
这里不止没有五谷、无花果树、葡萄树和石榴树，连水都没有啊！
是啊，连水都没有啊，一点水都没有那么苦啊！
我们有耐心的在旷野中漂流了40年，你难道没有一点怜悯我们的心吗？
我们要水，现在就要！摩西啊，你听到没有？给我们水！
我们要水！
给我们水啊！给我们水啊！
我们要水！
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在这缺水的危急中，他们俯伏在耶和华面前祈祷，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
摩西，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把会众召集到那磐石的旁边，然后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出水，磐石就会发出水来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
亚伦，亚伦，这会众实在磨人啊，我已经无法忍耐了，吹号角把百姓召集起来。大家听着，你们这些背叛的人，我们难道要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
妈妈，摩西生气了是不是？
不能怪他，这些人对他太粗暴太凶恶了。
摩西要拿杖击打磐石了。
有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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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会众都止了渴，摩西跟亚伦回到会幕去感谢耶和华，可是他们惊恐地发现耶和华不接受他们的感谢。
你们所做的使我不高兴，你们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我告诉你要吩咐磐石，可是你却拿杖击打磐石两下，你们不信我，因此你们二人必不能领这些百姓进入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
啊，亚伦，我们遭遇到什么呀？四十年来不论昼夜，我们为这会众负了如此重的责任，忍受他们不断对我们发的怨言，甚至还威胁要伤害我们的生命，可是我们忍受困难都是因为有希望最后能领这些百姓进入应许之地，才使我们的精神振作起来。现在、哦、亚伦，我们身为领袖的都不能进入应许之地去。
摩西，我的精神整个崩溃了，上帝真正公平吗？
上帝绝不是不公平的，不是我们不对，一个人的地位越高就越需要培养更大的耐心和谦卑。
那地方就称为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此以色列人就绕道而行，当到了何尔山，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
亚伦去世的时候到了，他不得进入我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因为你们二人在米利巴违背了我的命令，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把亚伦的圣衣袍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将要死在那里。
亚伦为以色列人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四十年以前，当他83岁的时候，上帝呼召他跟摩西联合起来，领导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压迫下释放出来。
哥哥，这是我们大家悲伤的日子。
我已经年老了，摩西，死亡对我并不可怕了。
即使如此，分离总是痛苦的。你我是非常亲密，尤其是米利安去世以后。
摩西，我从来没有提起过，但是我相信将来历史会证明你是伟大人物中的一位，不但是我们同胞中的伟大人物，也是全世界全人类中的伟大人物。
哎，亚伦，这是哪里的话呢？我即使有成就也都是上帝赏赐的。
我已经准备好了，摩西，以利亚撒，我们去吧，上何尔山吧。这座山好陡，弟弟，让我们休息一会儿。
好，在这儿，坐在这块石头上。
从这儿看营地好小啊。想到我再也不能在我同胞中来来去去，我走不动了，伊利亚撒，我的孩子，
爸，
跪下，在我的身边跪下来，我好好祝福你。摩西，来帮我把我的袍子、伊福德和胸牌给伊利亚撒穿上。伊利亚撒，你一向都是个好孩子，你要代替我做大祭司，要敬爱上帝，尊敬他。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民数记》第二十章。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旬的旷野，就住在加迪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这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摩西从加迪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到埃及，我们在埃及久住，埃及人恶待我们的列祖和我们，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他听了我们的声音，差遣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事你都知道。如今我们在你边界上的城加迪斯，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不偏左右，直到过了你的境界。”以东王说：“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以色列人说：“我们要走大道上去，我们和牲畜若喝你的水，必给你价值，不求别的，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以东王说：“你们不可经过。”就率领许多人出来，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这样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以色列全会众从加迪斯起行，到了何尔山。耶和华在附近以东边界的何尔山上晓谕摩西、亚伦说：“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必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必死在那里，归他列祖。”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 三人当着会众的眼前上了何尔山。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下了山，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见亚伦已经死了，便都为亚伦哀哭了30天。创世纪第四章。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7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雅利，米户雅利生马土撒利，马土撒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必遭7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
Thank you.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每天下班开车回家，路上的交通真像体验冒险一样。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一起思想的主题是忙碌的时代缺少耐心。有一次在一条大马路上，一辆车子从我的左侧急速地掠过，刚插入我这条车道就急转上右侧高速公路的入口扬长而去。我们特地减速才避免两部车的擦撞。在行进间最好与前车保持一段安全距离。有一回一位司机从左侧插到我车子的前面，不久之后我见他为要超过前面那部车又换到原来的车道，他再顺利每次也只能超一辆车。然而他就这样反复的在两个车道间超车，直到他消失在前面的交通视线中。经常超车的人很少打方向灯的，因为打方向灯既费时麻烦又花脑筋。耐心是这个忙碌时代最难学习最难实践的美德。您我生活周遭大部分的活动似乎都在快速道上进行，我们好像也让自己受这种快节奏的影响免得落伍。常会想，如果我不快一点别人就超前了。人人把进步这个词儿挂在嘴边，不过是为了方便大家加快步伐而已。心快是这个时代流行的名词。事实上，耐心的优点比一般人一味快会带来的好处要重要多了。耐心的人比较能够减少犯错误，又能避免疏忽细节和别人的需要。耐心能够使人不致仓促地做决定，因而能避免危及家人的平安。如果家人相聚也如此仓促，婴儿与幼童就要多多受罪吃苦了。夫妻之间没有耐心就很容易导致离婚，亲人之间没有耐心家庭就很难和谐快乐。我们若凡事不花时间样样都要快，失去的一定很多。有一家人旅游来到美国田纳西州的新旺角，大家下车看风景，父亲很快地照了半沓照片便催大家上车。女儿抱怨说，我们还没看完呢。父亲回答，我们回家以后你可以看照片呢。吃饭快狼吞虎咽有害健康，仓促行事快速人生，不好好花时间体会会叫人失去很多好处，带来太多的害处。如果把它们全记下来大概能写一本书。 这里我们没有时间把他们全讲出来，真是糟糕。我是好爷爷。
老张一生气就吹胡子瞪眼睛暴跳如雷，小李生气的时候却闷不吭声，好像什么事都没有。您生气的时候是什么模样？旁边的人会不会遭殃？有没有哪一种生气的方式是比较妥当的？生气是一种正常的情绪反应，每一个人都会生气，但是每个人生气的方式却不尽相同。心理医生盖内皮尔博士把一般人生气的方式分成三种。第一种是攻击性的生气，这是心里不高兴的时候会口不择言，胡乱骂人，或是更激烈一点，又吼又叫，出手打人，甚至摔东西、踢家具、杯盘满天飞。只要会用言语或是行动攻击别人的生气方式，就是属于攻击性的生气。第二种生气方式正好相反，这是明明气得不得了，却装得若无其事，把所有的怒气都压在心里，旁边的人都看不出来。这种生气的方式叫做消极性的生气。第三种呢，是肯定性的生气，这是生气的时候会表达出来，但是采取不带威胁性的方式。喜欢用第一种方式生气的人，任由怒气一泻千里，或许当时很畅快，但是在失去理智控制的情况下，这种生气方式很容易伤到别人，财务的损失呢，自然更不在话下。而第二种消极性的生气方式，表面上是风平浪静、相安无事，生气的人本身却很苦。压下去的怒气不会自动消失，在心里越积越多，慢慢发酵，还可能会转移到身体其他部位来折磨当事人，像闹头痛啦，或是背痛，或是胃溃疡，都是常常看到的例子。有的人不直接发作，却会迁怒到不相关的人身上，也是很不好的做法。那么怎么样生气才不会伤到别人，也不会伤到自己呢？内皮尔医生建议我们用第三种方式，也就是肯定性的生气。这是我会用言辞很清楚地告诉你我在生气，比方说我现在心情很不好，或是我非常的不高兴，或是哎呀我真是气坏了。每一句话都是用我这个字开头，而不是你怎么搞的，都是你的错，你为什么怎么怎么怎么。用我开头的句子只是描述自己生气的感觉，而含带你这个字的句子却把箭头指向对方，指责对方惹你生气。只有一字之差，听的人感受却大不相同。如果对方想进一步知道细节，而您还在气头上的话，您可以说，过半个钟头之后我们再谈好吗？半个钟头之后您的气消了，就能够很理智地把您生气的原因告诉他，也就避免了情绪化的火爆场面。假如碍于某种原因您不便告诉别人您在生气，内皮尔医生建议还是要找个途径把心中的怒气发出来。比方说您可以把它写在纸上，或是狠狠地打枕头，或是到外面打打球、跑跑步，借着体力的消耗来达到同样的目的。我们也可以更建设性的来运用这股怒气。 从生理学上来说，生气会刺激我们的肾上腺素，使我们心跳加快，血管收缩，身体里会产生一股能量。我们可以把这股精力用来发脾气，也可以用它来努力念书，或是加强自己的专业技能，使自己成为更优秀的人。肯定性的生气方式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回避和累积怒气。圣经上告诉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太阳下山之后就不要再生气了。意思是，今天有事让你生气，今天就要处理排解，不要拖延。生气是人的七情六欲的一种，凡是人都免不了会生气。能够妥当地处理这种情绪，不但有助于我们对外的人际关系，也有益于我们个人的身心健康。听众朋友，您习惯用哪一种方式生气？会不会伤到别人或是伤到自己？您尝试过肯定性的生气方式吗？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许多年轻人追求时尚，听说最近韩国的年轻人热衷美容，花钱动手术，让自己看来英俊美丽。不知道听众朋友，您目前追求什么目标？一个小小的建议，成熟是非常值得我们追求的人生目标。下面我邀请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弟兄来跟我们谈谈成熟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你好。
您在看人的时候，一个成熟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生命表现？
要慢慢的动怒。慢慢的动怒呢很重要，因为生气的时候会做出很多的傻事。
为什么慢慢生气在今天这个时代特别重要呢？
我们今天的时代呢，有人说是怒气所推动的时代或者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有时候很难跟别人相处，所以呢就很多人呢也受到多方面的压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人会很容易生气。我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会失去理智，比如说在驾车在公路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公路的流氓或者是路霸，有些人喜欢用暴力，有些人呢甚至受到压力而自杀，有些人呢就酗酒，希望能够借助酒精来麻醉自己。所以说所有这些呢都是跟怒气有关系的。
为什么神如此重视人要妥善处理自己的怒气呢？
我们生气的时候会说出好多好多令我们以后会后悔的话，也会做出一些我们会后悔的动作。所以呢，生气的时候就使到一个人，我们叫火遮眼啊，怒气盖过了他的理智，所以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做了之后又不能够再回头。所以说为什么保罗劝诫你们可以生气，可是呢不要生气到日落，就是说在日落以前你们的怒气就要慢慢的慢慢的消去，不能够把今天的怒气积到明天再积再积，哇不得了。
刘弟兄，您是一位传道人，对神的圣经花很多的功夫时间去研读，可不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当神在教导我们人要慢慢动怒的时候，神的教导有什么特点？
神他自己给我们一个好的例子，就在诗篇第103篇第8节， 他说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他是我们至高无上的神，所以呢他是给我们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人时常为了一点小事情而发怒，所以神呢告诉我们说神他不会轻易发怒，他也不要我们轻易发怒，因为他也知道历史上有好多好多的人生气的时候做出好多好多错误的事情，也令他们后悔的事情。
可不可以请您给我们几个建议，当我们跟别人交往心里面生气不高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处理我们的怒气呢？
第一呢，我们要做一个有见识的人。在圣经里面也有提到说，我们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第二呢，我们要有信心，就是说在诗篇37-7-8，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地等候他，不要因为那道路通达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去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还有雅各书1:20，这边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有存有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说当我们一个生气的时候呢，我们最好是不要做任何的事情，也不要说太多，等到我们怒气消了之后，心平气和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慢慢的找回我们的理智，然后做出一些对的判断。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跟我们提供这些宝贵的生命智慧。我想如果我们妥善的处理我们的这个怒气的话，可能我们人看起来就要更英俊更美丽了哈，也不需要去做美容手术，是不是？
对，
听众朋友，人的美丽发出于内心，希望您能够谨记着神给我们的劝导，我们要慢慢的生气，慢慢的动怒，不要两句话还没有讲完就开始发脾气摆脸色。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您在生神的气吗？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谈谈我的朋友莱斯利给我们上的一堂课。不瞒您说，莱斯利是他的化名，因为这是在我身边一个真实的故事。您知道，莱斯利最近得知她的丈夫雷有了婚外情，她发现的时候真是惊呆了。她质问雷，雷也老实告诉莱斯利，她爱上了别人。当雷拒绝和那女人断绝关系时，家里的情况变得更糟了，尤其是对孩子们特别的尴尬。雷常常不回来吃晚餐，或是三更半夜才回家，孩子们常常不知道爸爸在哪里。雷装作若无其事地在家里来来去去，最后他告诉莱斯利，他决定要和那女人共同生活。莱斯利的世界一下子垮了。一开始莱斯利的震惊与愤怒是针对雷，他怎么能够把我们辛苦经营的婚姻弄丢了，我下一步要如何生活。但是过了一阵子，浮现更多的愤怒的疑问，神啊，这就是你如何对待信靠你的人吗？神，为什么你丢弃我，让小孩子们也被卷入这个梦魇里？莱斯利自己知道，他开始生神的气，他觉得他的愤怒理直气壮，而且不想就此罢休。 他不再参加查经班，而且找到另一群遭遇相同的朋友。他开始转身离开神，并且鼓吹其他基督徒也这么做。他心想，反正我无法装作若无其事地带着一个好基督徒的微笑面具，我也没法像圣经里那样教导地停止抱怨。莱斯利的故事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普遍，我指的不是婚姻问题，我所指的我们常常在任何情况下埋怨神，对神生气。当我们反抗神时，不论是在思想上或是行动上，我们都在一步一步地挖坑。也许您也曾经这么做过，或许您在工作上不公平地被老板解雇，还是您在孩童时受到虐待，或是您被人出卖，还是身体受到疾病的折磨，步步走下坡，甚至也许是您的孩子在疾病中挣扎，产生您对神的愤怒。您知道神是信实的，掌管您生命的一切高山低谷时，全身紧绷了起来，觉得无疑面临的是选择，要不然扼杀愤怒，把真实的情感隐藏起来，要不然便是毫无止境地发泄愤恨。但是圣经不接受这两种选择，还有第三种办法，一种处理愤怒的更好的方法。圣经的方式是在主面前完全透明，同时不要亵渎或咒诅他，转身不认他，或是传播让人与神分离的种子。与其说出将来会后悔的话，我的建议是学习如何用神的方式发出哀叹。是的，真有属灵的哀鸣。在圣经里，我们真的可以找到人在感觉被背叛、离弃、不公平的对待，或是被神遗忘时对神发出的哀鸣。看看大卫及其他诗篇作者在诗篇里感觉被神欺骗时所发出的哀嚎，以及向神痛苦的埋怨。朋友，让他们的诗篇及埋怨替您发声，不要远离神，反而要更亲近他，面对他，这才是合乎圣经教导及充满建设性消除愤怒的方法。记住，今天不要远离神，总是要更亲近他。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因为非常生神的气而苛刻地指责神吗？你曾经有过这样的胆量，或者气得要责备神吗？我们来听听一个人，名字叫做约伯。他经过许多的苦难的时候，他向神说了些什么呢？圣经旧约中有一卷叫做《约伯记》，上面记载了约伯对神究竟说了些什么。约伯对神说，你造我就是为了要毁灭我吗？你毁灭我是想得到什么呢？我们向你祷告有什么益处吗？苦难和忧伤常常使人产生怀疑，祷告也许不会改变你周围的环境，但是它可能会改变你自己。祷告使人改变，你将以一个新的方式去认识你自己，也认识神。事实上，神希望我们与他理论，为我们的情况向他提出请求。 如果说约伯从他所受的苦以及对神的发问中得到了教训，那么他学到的是什么呢？他学到的就是我们可以崇敬的、谦卑的靠近神，但是又不必害怕。祝福您天天祷告，把您自己内心深处的话都告诉神。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基督徒生活的一个特色是跟神住在一起。如果您家的房子破了一个大洞，您一定会尽快的把洞填补起来。听众朋友，您同意吗？直到房子的破损修复好了，我们才能在家里住得舒服，是不是？神创造宇宙万物之后，告诉世人一个真理，他说，人的身体是神的殿，神渴望借着圣灵住在人的里面。神的话让我们知道，人心里也有一个房子，肉眼看不见，然而是真实的，是属灵的。可是这个房子也会有破洞。神的儿子耶稣告诉我们，人心里的房子最常见的破口有四个，几乎人人都有，他们分别是怒气、奸淫、发誓和仇恨。下面为您介绍第一个破口，就是怒气。怒气带着很大的伤害性，发脾气的时候口不择言，容易伤害别人，而心里生闷气也伤害自己身心的健康。但是生命都是神造的，所以伤害任何人都会得罪神。耶稣说，不要以为只有杀人才会受审判，只要动怒骂人的就会受神的审判。听众朋友，那么我们该怎么对付自己心里的愤怒呢？耶稣说，越早处理越好。心里一旦不平衡了，思想上就要立刻的当心起来，不要再去想谁对谁错，而要想如何跟对方和解，澄清误会，采取行动。有伤害的要赔偿，失礼的要赔礼，对不起人的要道歉。两个人之间，即便只欠一毛钱也要还清，才能够叫对方平安，也才可能达成双方的和解。千万不要小看一点点的嫌隙，就是连芝麻大的疙瘩也不可以放过，这样我们生命中的破口才可能修复好。耶稣的话让我晓得，一个人的信仰绝对不只是他跟神的关系，事实上我们跟别人的关系都会影响到我们在神前面的处境。如果我们不解决心中的愤怒，您我生命的破口只会越来越大，神在我们里面会住得非常不舒服，最后我们不但会失去那位亲友，甚至会失去神的同在，那会是多么可怕呀。
刚才跟您介绍的是基督徒生活的特色，与神同住。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